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4月2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启了为期3天的中国行，他为何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2度访华？布林肯出访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演讲阐释北京立场，为何引发争议？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4日下午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他继去年6月之后再度访华。布林肯此行除了上海，还将访问北京，他将和商界领袖以及学生会面，也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并可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双方讨论的议题将包括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中东问题、台海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以及芬太尼等议题。中国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在布林肯到访前举行了媒体吹风会，列出了中方主要聚焦的5大目标以及北京的立场。那么以双方的立场来看，美中能否进行有效对话？布林肯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又手握哪些筹码？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博士，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翁教授，您觉得布林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再度访华？事实上财政部长耶伦刚刚从中国回来，那么布林肯紧接着再去，您觉得他主要是想向中方去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的，确实我们最近看到美中之间的沟通管道好像是非常的频繁哦，包括了耶伦也访问了，之前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也去了北京。事实上传递出来的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呢，大家都有共识，这个共识是美中的结构性的竞争短期之内这个方向不会改变，但是结构性的竞争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在沟通上面要来控管风险。所以布林肯访华呢，基本上是在控管风险的部分来做出一些努力。那控管风险还是要有方向，主要的方向呢，就大概是在所有的媒体的聚焦的重点呢，都在于所谓的乌俄战争上面，中国扮演的角色，美国的担心是什么？是不是担心跟俄罗斯之间的交流持续的援助俄罗斯，是不是有间接的援助？这是美方很担心的。当然还包括了台湾的问题，台海的冲突呢，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美国也在台海的问题上面势必要做出一些要求。那当然也包括了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还有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中美之间未来的方向上面都会做出一些要求。但是美国呢，相信布林肯也会给出一定的承诺。所谓的承诺并不是说会放软姿态，而是承诺中方基本上呢，美国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怎么样来透过沟通的管道来控管风险。承诺是美国会做好美国的部分，但是也会要求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主轴，北京必须要做出让美国看到或让全世界看到北京是有意愿来控管风险，而不是有任何的挑衅或者是误判。
刚才翁教授说到最近美中之间的高层动作比较频繁哈，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从4月2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那通电话开始，紧接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是4月4日访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在4月14日访华，之后4月16日美中两国防长通了电话，然后就是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中国。罗丽兰先生，您觉得美中为什么在4月如此频繁的沟通？北京和华盛顿分别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刚才翁教授说到要管控风险，但是要有方向啊，具体会是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什么样的议题要进行商讨呢？
谢谢主持人啊。那我觉得双方非沟通不可啊，没有其他的选择啊。因为世界上的这个问题层出不穷啊，从俄乌战争到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到台湾海峡的问题啊，如果两个大国不愿意沟通的话，很可能发生一些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性。 那我觉得这次布林肯就是二度访华的这个目的是非常简单的，是为了技术缓解，两国紧张的这个关系啊，他们也会谈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首先是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工业的支持，七国集团的这个在意大利的峰会当中，布林肯已经说过。中国是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工业最大的贡献者，然后中国现在给俄罗斯提供半导体呀、微电子产品呐、机床啊、无人机等军民两用的一些产品和零部件，然后俄罗斯就可以利用这些零部件来修理大炮啊、坦克啊、飞机等武装。但是不仅仅是这个武装方面啊，经济方面，中国还是给俄罗斯输血，为了避免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进行的制裁，俄罗斯是越来越依赖中国是吧的贸易，比如说中国现在大购买从俄罗斯的廉价石油啊。所以我觉得，据我所知，美国政府将要对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进行制裁啊，因为他们还不断支持俄罗斯。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啊，肯定也包括台湾海峡的冲突啊，下个月5月20日就是新台湾总统赖清德。他就会进行就职典礼，所以中国很可能对台湾增加一些骚扰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布林肯这次访华的时候也会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坚如磐石的然后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是。刚才罗先生谈到了，现在美中双方有非常多的议题要谈，但是一个基本的主轴，布林肯这次出访中国还是为了缓和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布林肯出访之前啊，华盛顿是不断的在增加自己手里面的这个筹码。刚才罗先生也谈到了一点，就是《华尔街日报》啊报道说，美国可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来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那么这些银行是中俄贸易的关键的中间人，那有分析就认为这会是北京非常紧张的举措。如果真的得以实施的话，算是对北京极限施压了。翁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是的，我们说极限施压哦。如果说针对所谓的中国的经贸、对外的经贸关系来进行一些制裁，那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会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最在乎的就是所谓的经贸的发展。可是美国到底会不会采取所谓的极限施压呢？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针对性的，譬如说在乌俄战争上面，美国会非常的重视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连结，如同我们在新闻当中所了解的，目前看起来也是针对跟俄罗斯之间在金融方面的往来会来做施压，这就是我们所说针对中国的所谓的金融制裁，它必须是针对性而不是全面性的。因为如果是全面性的，我们要了解中国现在在国际这个世界舞台上面经贸体系当中，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它跟全球的经贸往来都有关系。如果美国真的采取所谓的全面性的，而不是针对性的，那么对于不只是对于中美关系，或者是对于整个乌俄战争，它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的表现，所以呢，美国在手上有的筹码确实有经贸制裁的这张牌，可是这张牌呢会打得非常小心谨慎，而且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也才能真正的达到效果，而不是全面性的，好像阻止了、切断了中国对外的经贸的往来。这个呢是美国虽然手上有这个牌，可是也必须要非常谨慎的来处理，毕竟这此例一开，未来呢可能在整个美国对于对外的关系，或者是中国对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也不是美国所乐见。把局势要降温，而不是升温，这才是重点。
我们进一步来谈谈现在布林肯手中还有哪些牌。我们看到布林肯访华也正值美国和菲律宾正在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那么这场军演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因为法国和澳大利亚是首次参加军演，另外还有14个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作为观察员啊出席了这场演习的活动。罗先生，您觉得这个会对北京有多大的震慑作用？或者我们再扩展一点来说哈，近年来美国在印太是建立了多个小多边多层次的联盟，如果我们细数一下，包括美日菲、美日韩、美英澳、美日印澳啊，再加上五眼联盟，还有这七组织的配合，美国是否已经完成了一个针对中国的网格状的联盟体系？这个会对北京产生多大压力？
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这个压力啊！你看，就是拜登总统啊，他上台以来，他一直强调一个国防的概念，就是综合威慑，英文就是 integrated deterrence。对，这个词是在我们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文章里面啊，或文件里面。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指的是把所有的这些盟友的力量和优点都凝聚在一起啊，是吧？都凝聚起来，应对我们的这个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与菲律宾的举行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就是综合威慑的表现，是吧？显然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战略意义的。通过这样的军演啊，美国不仅强化了与传统的这个同盟菲律宾的军事联系，同时引入法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欧洲国家，以及让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参与和观察，这无疑是在向北京展示其军事与地缘政治影响的扩张。那对于北京而言啊，这样的军演呢，肯定具有一定的这个震慑作用，因为它表明美国不仅在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军事合作，而且在拉拢更多的国际力量，形成更广泛的这个战略合作网，这种展示可能会让北京感到需要加强或者增加重视其周边的安全环境，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这个军事态势。但是我个人觉得，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这个印太地区构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多边的联盟啊，比如说美日韩美日菲 AUKUS Quad 五眼联盟啊，和七国集团的配合，确实可以视为美国在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网络状的联盟体系。那这个体系真的很能阻止习近平如果他有一天很想武统台湾，那我们拭目以待。
是。那除了这样的网格状的联盟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华盛顿在科技、投资、贸易、人权啊等等各个议题上在稳步的推进对华政策。比如说，就在布林肯出访中国之际，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950亿的外援方案，其中就包括向台湾提供军援，还包括要求字节跳动在一年之内与 TikTok 剥离。所以有分析认为，北京现在感受到的是被美国全面围堵。那到了这个阶段，华盛顿大棒挥舞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该丢一个胡萝卜的时候了？比如说彭博社在4月22号的时候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就叫布林肯需要向中国展示有一条出路。汪教授，您是否同意这种分析呢？拜登政府现在应该给北京提供一条出路，来换取北京在关键议题上的配合吗？
确实是如此哦。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研究国际关系，尤其在外交谈判上面讲了几个重点，尤其美国的外交政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是 peace through force， 第二个是所谓的 stick and carrot， 就是巨棒跟胡萝卜，还有所谓的和平必须要透过强大的这个军事实力来达成。其实它背后的含义都是代表的，如果要跟对方对竞争对手来谈判，都是你要展现你自己的实力，可是同时也别忘了还有胡萝卜。 还有谈判的空间，谈判是必须的。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在展现，不管是刚刚罗先生所提到的 integrated deterrence， 就说整体的防堵，这是在巨棒的部分呢去强化，可是同时也必须要留一条出路，因为让竞争对手在谈判桌上，如果让他没有办法有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他可能就必须要做出比较极端的来防卫他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外交的谈判上面，永远都是在你展现你自己的实力，而且让对方感受到压力之后，就必须要稍微的放缓，看看对方做出什么样的回应，然后再来决定要继续使用所谓的巨棒，还是要可以回复到谈判桌上，恢复到正常的交流。而且最近呢，其实不只是所谓的胡萝卜，其实在外交谈判当中也有一个部分叫做 reassurance， 就是再保证。其实再保证也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双方都是大国的情况。我们说如果真的要使用巨棒到底哦，要把这个巨棒压到底，唯一的可能就是对象是完全比自己弱非常多，就是对方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回应，那么也许使用巨棒到底，完全不留空间，大概还有这种威吓力或者是要求对方改变政策的可能。可是现在的美中的对比其实不再是所谓的一大然后对方非常小，而是双方的实力虽然还没有完全的一致，但是确实是接近的。在这种对比的情况之下，要用巨棒压到底非常的困难，这也是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布林肯要访华，美国必须要加强沟通的管道。也如同刚刚罗先生所说，现在的态势呢，双方必须要沟通，而沟通的重点就不会是只有巨棒而没有胡萝卜，这个时候必须要至少让中国感觉到有一些出路，有一些选择性，才能够真正的维持啊这个所谓的控管风险。
所以美国接下来会以什么样的节奏来推动这个对华的政策，其实也要看北京的态度。那我们就来仔细来看一下北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布林肯这次中国行最关心的这个俄乌问题上，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在吹风会上说，美方需要切实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当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要做拱火浇油借机渔利的事情，不得攻击抹黑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挑动阵营对抗，更不得对华抹黑诋毁甩锅推责。美方还应该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滥施单边制裁。那么乌克兰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美方也不要把它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罗先生，您如何解读中国官员的这番话？是否意味着北京不会在援助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呢？
哎呀，我觉得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这一些话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有点听起来俄乌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区域的这个问题罢了，然后跟其他大国和其他区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战争持续两年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恰恰是相反的。这个战争已经导致或者加强了或者加剧了全球的这个通货膨胀，也加剧了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问题啊。那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克约翰逊，他倡导国会必须通过对乌克兰呢、或者以色列和台湾的这个援助法案的时候，他也指出，如果美国和我们的这个盟友，对俄乌战争袖手旁观，这个就等于绥靖政策，是吧？就会鼓励普京、习近平和伊朗独裁者，得寸进尺啊，为所欲为。那还有啊，中国一直倡导所谓的这个和平共存的五大原则，其中的原则就是保护某个国家的这个领土主权，是吧？那难道他所谓的这个无上限的伙伴俄罗斯，不是违背这样的原则呢？难道中国不是赤裸裸的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吗？那谁是玩阵营对抗啊？我觉得这个中国官员呢和整个这个中共应该反思，而不是美国。
那除了在俄乌问题之外，中方在布林肯访华前还画出了很多红线，涉及到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几个议题。汪教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要在这些议题上画红线？北京画的这些红线对美国有约束力吗？
是北京为什么要画红线呢？其实呢，我们看中国大陆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呢，对外的所有的发言哦，大概外界来看都会觉得说他是对全世界在说的，可是我们可能要稍微反思一下，很多时候的发言是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来说，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更重要的。怎么样把对外的这种讯息，看起来很强势的讯息，让中国国内的人民感觉到现在的政府是大有为的政府？我想这个逻辑可能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外交部会讲红线、会讲道路等等。当然，它某种程度也是来呼应，因为在美国呢，尤其是政策圈当中，确实有不少人呢，却觉得中国现在在所谓的道路上，甚至是整个政体啊，都需要有大幅的改变，甚至也有不少要求，就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体制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那当然，站在共产党、站在中国政权的这个考虑上呢，他会希望稳住自己的政权，在这种稳住政权为前提的情况之下，对外的所有的说法都是要强调自己的政权是好的，强调的对象是谁呢？是国内。所以所谓的画出红线，其实更大程度哦，当然他知道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重点在于这个红线画给中国百姓来看，让百姓们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呢，在他们的带领之下，仍然是足以跟世界来抗衡，而且直挺挺的站着。我想这种气氛或者是这种讯号传给国内，或者传给国外来的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看待中国所画出的红线的时候，思考的方式可能要更加了解中国国内的政治，而不是全然的说好像他们很强势对外，事实上他们是很强势想要巩固政权。
很强势巩固政权的另外一个硬币的另一面，是不是反映出了某种心虚呢？我们看到布林肯在到访前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甚至发文说让布林肯把姿态放低一些。那有些批评人士觉得这样的表述甚至是连外交礼仪都不顾了。我想继续的来请教这个翁教授啊，您觉得这反映出来北京的一种强势地位，还是说内心很虚弱，所以要给自己的这个国民打预防针呢？
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中国现在画各种的红线，而且要让中国大陆的百姓觉得呢，就说好像现在中国的政府是大有为，是表现得很好的，它某种程度就反映出来现在确实内部可能有一些状况。最重要就是所谓的经济的发展。我们最近看到的非常多的数据都显示的中国的经济呢确实出了一些状况，而且中国的老年化社会恐怕只会让劳动力更加的下降，生产力下降，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中国未来5年到10年的经济发展，这是显而易见即将出现的问题。当然要来靠这个跟对外关系来解决所谓的中国国内可能需要缓解的经济问题，那么中国对外呢其实言辞上面很强硬，可是我们看实际的作为，中国和基本上都在传递给世界的是，中国无意要跟世界竞争，中国希望大家仍然是愿意到中国来投资，这个才是真正的潜台词。很强势的是告诉中国百姓，政权应该要稳定，在我们的带领之下，请大家放心。可是呢，基本上中国在做的事情还是维持自己的政权稳定，先把经济顾好。因此我们看起来很这个肌肉很膨胀，可是实际上的作为并非真的好像要强势的来作为。
我们刚刚分别分析了华盛顿和北京的目标。罗先生，如果我们把这中国和美国的目标对比来看的话，您觉得美中之间现在还有没有谈的空间？如果有的话，这个空间是在哪里呢？
当然有谈的空间啊，因为我觉得世界太大了，是吧？问题太多了，所以双方必须求同存异啊。然后有一些话题，他们可能。继续合作啊，第一肯定是经济合作，那当然在最先进的这个科技来说，美国现在是正在建立一个小院和高墙，是吧？特别是对半导体呀、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啊，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美国官员一直强调，我们不愿意跟中国的市场脱钩，是吧？ 中国的市场对美国人有利的，是吧？特别是农产品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在贸易方面、经济合作方面也可以合作。气候变化是也是一个，中国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排放国，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再生能源的生产国，所以我觉得在气候变化的这个方面，两个国家也可以继续合作。我们已经说过，就是人工智能和新兴的这些技术的管控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最后，然后还有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就是。芬太尼是吧？禁止芬太尼，前体，原料的这个合作，这个是十分重要。因为去年，10万多的美国人，因为芬太尼的这个药物过量而死亡了，是吧？所以我知道这年初啊1月份，美国和中国他们成立了一个芬太尼的这个工作组是吧？所以我真的希望，他们就可以通过合作禁止，从，中国的这个芬太尼前提的出口，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这样的作用，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在给我们留言。我发现很多网友啊都在质疑，到这个阶段真的有没有必要再谈哈？我们有一位叫做鸭讲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访问只是相互确认一下事项，并先礼后兵，谈是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基本是鸡同鸭讲，关系是不可能缓和的。中共和俄罗斯一样，只相信实力啊，不会相信什么谈判的。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Reader Chinese 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布林肯不是访华，而是哈共。最近不见中共官员访美，但见了很多美国官员访中，真不知道美国给了中共这么大的面子，到底能得到多少里子？美国外交上的过分主动，可能陷入对中共的战略被动。与其说管控美中分歧和竞争，不如说美国向中共绥靖和屈服。我想来问一下翁教授，您是否认同这些网友的观点啊？这个算是美国向中共绥靖和屈服吗？
当然不认同，而且当然不能够这样看待。我们说网络上很多的不同的评论哦，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呢，在决策圈，就是外交的决策圈，如果完全按照网友们的评论呢，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早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因为在外交决策圈当中，有很多的考虑，很多的变数必须要考量的。网友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感来做发泄，可是决策者，不管是华盛顿的高层，或者是北京的高层，他们要考虑的面向都是更加的全面，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评论的时候呢，甚至我们必须要说，决策圈恐怕我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说按照评论网友的评论来做事。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中美之间为什么要沟通？沟通不见得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坐在谈判桌上，你说我就听，对方也会你说我就听。其实沟通有的时候是一种外交上面叫做 signal，就是传递一些讯号，传递讯号之后，让这个讯号在对方的国内政策圈去做发酵，然后传递完讯号之后，我们去观察反馈出来的，有点像是声波、声呐的一个概念。你打出讯号之后，对方如何来反应，然后我们再来做相对应的回应，这才是外交上面所谓的沟通跟谈判，不是像我们平常看到的沟通，你一言我一语的，这不叫沟通，这比较像是大家在这个议价或者是吵架。事实上，我们要再次强调，外交决策它非常的复杂，它要考虑的是整体国家的发展。美国也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发展方向跟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怎么样来守护国家利益？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一致的，绝对不会是上了谈判桌只想吵架的。
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8LGM Scorzani 的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这种沟通很久了，中国也知道美国的立场，美国也知道中国做了哪些事情，双方只是目前不方便撕破脸，但是无限接近撕破脸。我想来听一下罗先生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观察。
我觉得一方面他很有道理啊，但是沟通虽然双方已经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了，但是他的立场到一定程度有一些改变了，所以双方必须保持这个沟通的管道渠道来彼此理解啊，否则的话我真的担心很可能发生一些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啊。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他们当然有责任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吧？他们也必须避免任何的这个可能导致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布林肯二度访华，谈一谈就是不仅仅是中美中间的这个问题，或者俄乌战争的问题，也会谈到就是南海的问题啊，就是中国在南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啊，或者中东的问题，中国在那个地区可能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进展。
好的，非常感谢翁立中教授和罗立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驻美大使在哈佛发表演讲为何引发争议。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4月2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4月2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美关系。他的讲话三次被学生活动人士的抗议打断，示威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和香港实施高压政策。谢峰的讲话被发布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更多反驳的声音。那么这场演讲为何引发这么大争议？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立兰先生，以及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请教罗先生，美国之音在事后采访了抗议谢峰的哈佛学生，他们表示他们无法接受谢峰在自由的美国大学校园里拥有美化中国政府的舞台。那么这种观点受到了一些观察家的响应，但是也有一些人出于言论自由或者是学术自由的这个视角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罗先生，您觉得哈佛大学是否应该给中国的官员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是吧？我觉得哈佛大学是否应该给中国官员提供演讲的平台啊？这是一个关于学术自由啊与政治立场之间平衡的复杂问题呢。一方面，高等的这个教育机构有责任促进开放和对话的和多元化的这个观点交流，这是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提供一个平台给来自不同政治体制的官员呢，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可以视为一种促进理解和讨论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啊，学生和公众对于某些官员的演讲可能会感到有点不适，尤其是当这些官员代表的政府被认为与这个国家的这个价值观存在显著冲突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佛和其他任何大学提供的平台可能会被视为对该政府政策和这种间接支持或正当化。那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某个大学不允许一位中国官员来做演讲的话，我们不是模仿啊中国这样的这个一手遮天一言堂的社会呢。但是与此同时啊，谢峰大使他也应该意识到在美国的这个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当中啊，言论自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权利啊，所以我们没法阻止一些学生高喊谢峰可耻啊，西藏自由啊，新疆自由这样的口号。
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的网友留言说，谢峰能在哈佛大学演讲，中共也应该给美国驻中国的官员在清华北大演讲的机会，否则就是不平等的外交。所以这当中涉及到这个对等的问题。另外，刚才这个罗先生也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大的争议点在于那些抗议的学生是如何被对待的。那谢峰的演讲三次被抗议学生打断，第一位起身抗议的学生是一名台裔的学生，叫吴廷化。他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是被一名男子非常粗鲁地拖走。他认出这名男子是活动的组织者，一个在哈佛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不是安保人员。那么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政府渗透美国高校以及利用一些中国留学生来进行统战和跨境镇压的这些相关的讨论。翁教授，您作为美国高校的教职人员，您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其实事实上，就像刚刚罗先生所强调的，就是说学术自由跟在现在这种国际政治氛围非常对立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拿捏分寸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其实我们在组织任何活动的时候，尤其在现在这个当下呢，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在看待大学里面所组织的活动，恐怕不是全然的用学术讨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更多的政治的猜想。甚至刚刚罗先生也提到，如果大学组织像中国大使谢峰来学校演讲，会不会被贴上是为中国大陆为中国政府来背书的这种标签？所以我们说学术自由的讨论呢，现在在美国校园确实是有一些讨论，甚至是引发一些担忧，因为不只是美中之间的关系，现在的以哈冲突也在大学校园当中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美国的大学校园之所以特别，或者是美国的高校之所以被很多的国家都觉 得是诶教育体制还不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校园里面的风气，校园里面的言论自由，学术讨论是被保障的，又为了要保障学术讨论的空间，所以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在校园当中激荡，接受这些演讲的学生听众的是学生，学生在他的教育过程当中如果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不同的意见的交流，激烈的交流，对于未来他的养成，未来他看世界的角度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校园的学术自由是必须要去保障的。当然受邀的演讲者他自己也要有了解现在的整个氛围，再加上美国是保障言论自由的，那至于说在校园当中的各种学生的立场呢，我们还是要尊重。而且其实你刚刚讲到的这一次的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拦阻这些发言抗议的人士的并不是所谓的安保人员，这一点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大学校园当中如果真的要处置所谓的抗争的事件，恐怕还是要有官方的 人士来 出面，否则争议会不断的，因为到底谁给了这些所谓的拉人出来的这些人的权利呢？那当然就会引发我们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渗透校园的这种疑虑，未来任何的学校都必须要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谁能够掌控这个局面。那当然未来可能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所谓的学校的校园内的演说到底要开放给公众还是闭门的会议的形式让学生来做充分的交流跟讨论，我想这也是会这也是可以思考的重点。
嗯，谢峰的这次演讲除了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插曲之外，讲话的内容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尤其是他为中国的治理模式辩护的部分。他在讲话当中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高举民主旗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他还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搞花架子，而在于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罗先生，您会如何来回应谢峰的这番论述呢？
那我觉得谢峰大使和其他的这个官员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提倡民主啊，并描述这种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吧？跟西方传统的这个民主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毫无疑问呢，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民主制度啊，比如说英国还有这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但是我们美国有这样的这个代表性的民主，或者有一些民主是多党派的，我们美国只有两党啊，但是一般来说啊，所有的这个民主都有一样的一些特征，就是说言论自由啊，抗争自由啊，媒体自由，选举一人一票啊，领导人的任期有限等等等等。那按照这些基本的特征来看，谢峰大使他应该问自己啊，中国哪有这些特征，是吧？在中国，谁敢公开说这个习大大的坏话呢？哪个媒体是完全独立的？人民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投票的权利呢？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些话是吧？要么是对牛弹琴呢，要么是自欺欺人。
但是中国的官员常常说，你们说的这些都是过程民主啊，我们说的是实质民主，说的是结果的民主，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放在过去，当中国的经济还有高速发展的时候，说什么实质民主、成果民主可能还多一点底气。但是放在当下，结合中国面临的问题来看，这些说法是不是变得更加的脆弱和讽刺了？翁教授，您的看法？
确实如同主持人您谈到的，过去为什么中国大陆可能更有底气，就是在经济改革过程当中，中国人民感觉到诶政府好像提供给我们很不错的结果，生活有改善，有明显的改善。可是发展的总是会遇到一些瓶颈的，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来到了从不同的这个产业的结构要进行转型，那这个时候出现了需要突破的重大的时刻，那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带来的影响就出现了。因为过去呢，所谓的结果式的民主，就说 可以提供给人民比较好的生活。可是如果结果式的民主现在还是用这样的思维，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政府就必须要提供给人民理想的结果。人民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升高而增加，那增加的这个需求呢，现在这个体制没有办法给予，那就变成了为什么谢峰大使在演说或者是中国在传递出来的讯号都在强调西方的民主呢不适用于中国，或者是西方的民主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让中国幸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所采取的体制，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它确实是需要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再说服更多的中国人民。那中国人民当然，如果你觉得生活很满意，或许你会觉得现在的体制是好的，可是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人民呢，可能也会开始思考，到底是我自己不够努力，还是体制上限制我的努力，还是我的意见到底有没有被接受？这些问题都会随着现在中国人民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担心温饱，就会开始进一步的反思，我想要更多，政府没办法给我该怎么办？所以听到的政府的这种宣传呢会更多。
嗯，另外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想来继续的请教这个罗先生，中国政府常常说要有制度自信，但是我们又看到中国的各路官员是在反反复复的对着美国解释说，我们的制度就是民主的，就是民主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否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为什么要对着美国来解释自己的制度是不是民主呢？
我觉得中国一直强调他很想增加他的话语权，是吧？然后他也可以把一些词重新定义什么什么中国方式的什么什么词，是吧？中国方式的资本主义，中国方式的巴拉巴拉巴拉，是吧？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是中国方式的民主，然后是一个全过程的这个民主制度。但是我已经说过，所有的这个民主制度当然有一些不同的一点，但是他们都分享非常基本的这个特征，一点基本的这个特征。是目前的这个中共执政的中国的社会之下，一点这个特征都没有。
嗯，我们再来谈谈谢峰如何来谈美中关系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批评美国是在疑心生暗鬼，自己吓自己，用最大的恶意来揣度对方，没事儿也能折腾出事儿来，小事儿也会变成大事儿。他还呼吁美方大可把心放在肚子里，中国追求的是不断超越自己，而非打败别人。翁教授，您觉得这番话有说服力吗？谢峰为什么要说这番话？目的是什么？
如同我们在刚刚所谈到的，其实谢峰当然对外必须要这样说，但是这样的一个讯号呢，恐怕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的人民怎么样来接受哦。因为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它确实在全世界的跟各国的这个交手当中呢，都遇到了同样的怀疑。这个怀疑呢，当然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中国现在确实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世界看待中国的角度会跟20年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接受到的世界来自更多的善意会很大的不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已经够大的、已经长大的一个经济体，没有办法再用比较温和的态度，或者没有办法就是只考虑到你的市场，必须要考虑到你的体制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体制，你的论述会不会让我的论述、我的自由也受到了一些干预哦。那再加上中国确实在经济发展之后，它的实力，就是说它可以运用的这种手段或者是筹码也真的很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美国会看到包括对 TITA 的禁令，或者是对于中国如何来影响美国怎么看待中国或美国怎么看待世界的一些担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谢峰的说法呢完全符合中国现在一路的这个论述的脉络，可是重点恐怕它是对国内的民众来阐述比较多，甚至是效果也会比较大。对于国外、对于美国，甚至对于世界的其他国家，要去强调说中国没有任何的雄心，或者中国没有 意愿要干涉其他的国家，恐怕呢会有需要做出更多的实质上面的一些动作，才有可能更有说服力。如果只是说，恐怕大家还是会觉得有担心的。
刚才汪教授提到中国论述的脉络哈，我也注意到谢峰在讲话当中呼吁美国要树立正确的认知，不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不要用竞争来定义美中关系。这个话也是符合中国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论述的脉络啊。我们在中国外交部官员在布林肯访华前的这个媒体吹风会上也听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说法。罗先生，您觉得就是让美国改变认知，给美国洗脑啊，现在是不是成了北京一个重要的对美策略？北京为什么害怕美国把中国设定为竞争对手呢？
我觉得谢峰大使的这个言论反映了北京近年来对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说试图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促使美国不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是作为合作伙伴或者至少是非敌对的竞争者。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呢，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很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或者已经带来了很多负面后果了。如严厉的这个贸易限制啊，更紧张的军事对峙啊，或者科技领域的限制，以及更广泛的这个国际联盟抗争的这个或者对抗的这个中国的影响力，这些都可能阻碍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国际战略。我给你一个例子啊，美国已经决定禁止对中国出口最先进的半导体啊，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美国也已经说服了日本啊、荷兰等盟友禁止给中国提供关科机等技术。那至于北京是否能够说服美国改变其对中国的这个认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那当然，最近习近平他尽量讨好美商是吧？他邀请了美商来到北京是吧？也倡导人民外交，也欢迎了更多的美国学生都去中国旅行。然后我个人我记得，因为我担任过美国驻中国的一个外交官，这个是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每年就会主办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叫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吧？就是每年很多美国和中国官员就会坐下来谈判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恢复这样的合作的伙伴关系，我觉得微乎其微的。
我也看到有一些分析就在质疑说，中国为什么那么害怕跟美国竞争啊？那现在美中之间到底谁不愿意竞争？但是谢峰在谈到美中竞争的时候说，中美竞争应该讲公平、守规则，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非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他还反问美国说，赢得起输不起，有优势时大谈自由市场，没有时就搞保护主义，这还是公平竞争吗？汪教授，您觉得这个谢峰是否找到了美国的痛点？这番批评是否合理？美中之间谁没有在进行公平竞争呢？
其实与其说找到痛点哦，不如说反映出现在的美中之间互相高度不互信的一个状态。事实上，所谓的公平竞争，我们要讲公平竞争，就必须要先把规则制定好，否则都是感受上面公不公平。美国可能有一些制裁的动作，或者刚刚罗先生也提到了美国现在的策略是所谓的小院高墙。这个时候中方当然会感受到压力，而且感觉到好像不公平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规则讲清楚，所谓的规则就是在各种 种产业上面，如果美国的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是不是享受到有一定的制度的保障、法规的保障？这个是美国也会去问的。那中国呢，在同时要求所谓公平竞争的时候，是不是愿意去反思所谓的各种的企业法、国际的这种商贸的法律？中国大陆是不是中国是不是有做相对应的遵守？所以我们说，中方所传递出来的讯号一直都是感觉起来是很强势，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可是还是一样的，那堵墙、那堵防卫心并没有卸下来。那当然，这也是美方关注的重点。所以中美双方之间呢，现在确实我们看到有交互的沟通，好像大家都有在说话。可是呢，双方的互信程度还是非常低的。在互信程度低，就刚刚罗先生所想到的，过去他曾经自己也参与过所谓的经贸的等等的和平的会对话，这种情况、这种气氛，目前看起来目前看不到。在目前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公平竞争会变成大家各说各话，因为完全没有回到所谓的制度面的来讨论。如果说真的双方愿意公平竞争，那么双方就必须要先有互信，先了解对方的制度是不是愿意来做一些妥协，国内的法规包括了中美双方国内的法规是不是愿意坐下来好好的来演绎，怎么样才算公平？那如果说有一方不愿意去做调整法规，那是不是反映出来的是对于自己的某种产业或对于自己的技术上面可能信心还不够？那信心不够，究竟是别人的错还是自己需要反省？我觉得这些都是中美之间呢，我们未来还会看到的。短期之内冲突之所以会持续，就是因为双方其实并没有真的反思现在的状况。
嗯，也有分析认为，就是中美走出了过去的那种合作或者是相对比较有互信的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方曾经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后来都并没有兑现。而谢峰在这次讲话当中又对美国做出了几项承诺啊，包括中国不读美国书，不干涉美国内政，不干预美国大选，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罗先生，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几项承诺？这些承诺的含金量怎么样啊？尤其是为什么要专门承诺不干预美国大选呢？
哎呀，我个人觉得这些承诺，站不住脚啊，因为我觉得这些承诺，好话说尽，坏话做绝。我觉得最近《纽约时报》啊，一篇文章的这个报告，当中说，美国情报局啊和当局都发现，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啊和黑客啊，他们现在尽量传播假新闻和尽量影响到美国公民啊。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政界和媒体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表达了极大的担忧，不仅是针对中国，也包括对其他国家，比如说俄罗斯的关注。那通过公开承诺不干预美国大选，中国很可能试图减少这种负面影响啊，尤其是在美国即将进行总统选举的前期。但是呢，谢峰大使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是吧？但是这个一个人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体制内，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像谢峰大使一样，如果他承诺，哎，我不干预你们的选举，这个不意味着中国的情报局啊，或者中国的这个安全局，不可以做吧，是吧？所以啊，综上所述，我觉得谢峰他尽量伸出一个橄榄枝，但是是否美国人和美国领导人会埋他的账，我不太看好。
嗯，很多观察家质疑中国的这个承诺的可信度啊，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关键不在于北京能不能做到这些承诺，而在于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些承诺。华盛顿是不是应该把它视作北京释放善意，甚至是某种服软的信号来接受？翁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不是善意哦，需要时间来检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这个时间点是2024年的大选年，在美国的大选年呢，事实上，北京目前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也不太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谁会当选。所以北京现在所释出来的，不管是善意也好，橄榄枝也罢，或者是想要进行多方的沟通，其实把大选年的因素考虑进去，可能就会去了解说，北京现在呢也在听其言观其行，甚至是静观其变，在维持现在稳定的情况之下，看看选举的结果，可能才会做出比较大的政策上面的一个决定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判断，尤其在今年要判断所谓的美中关系，甚至是北京来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其实都必须要考虑到大选年的变数。北京现在呢，大概就是希望中美关系先稳下来，接下来再来做改变。
嗯，好的，非常感谢罗立兰先生和温吕中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推住房以旧换新，是否是楼市回温之路？美参议院通过 TikTok 法案，美中攻防战是否升温？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